弟兄姊妹，各位朋友，大家好，平安。我今天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坐在下面听于牧杰弟兄的信息，但是很遗憾他今天不能来啊。今天我们是福音聚会啊。什么是福音呢？福音就是一个好消息，关于耶稣基督的好消息。我们有一个好消息想跟您分享啊。大约在2000年前啊，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父神，他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你为我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3天之后呢，他从死里复活，他为你为我胜过罪恶，胜过死亡，胜过一切邪恶的权势，他可以把一个新的生命赏赐给我们，我们可以活出神所赋予人的那个荣耀，那个美丽啊，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啊！今天我在这里很高兴啊，能有这个机会啊，跟朋友们来分享这么好的一个消息。那在我们开始之前啊，我想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朋友啊，有哪些朋友您以前是从来没有来过教会的？今天是您第一次来教会，参加教会的活动啊，您可不可以举一下手，让我能够看到？有一位，还有吗？两位、三位、四位啊、哦！感谢主，谢谢，请啊、哦，那边还有，谢谢，感谢主，请放下。啊，那我再问一下，那在座的各位朋友啊，有哪些朋友您还到今天为止啊，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您个人的救主？可不可以麻烦您再举一下手，让我可以看到？哪些朋友您还到今天为止还没有接受主耶稣作为您个人救主？好的，好的，谢谢，请放下，谢谢，请放下。好，我大概可以了解一下我们听众的信息啊。大概在10年之前啊，我是到美国到这边来念书。我印象非常深刻啊，到美国这边我念的上的第一堂课是电动力学啊，是非常难的一节课啊。当时教我们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一位半导体领域非常厉害的一位教授。第一节课一开始啊，他就问我们所有的同学啊一个问题啊，他说：“你们谁能告诉我这个库仑定律是什么？”库仑定律啊，就是有两个电荷他们一起相互作用的这个公式。我们中国学生啊，听到这种问题啊，是嗤之以鼻的。库仑定律我们高中都学过，对吧？你有一个电荷，他们之间的一个正电荷一个负电荷，他们之间的距离越远，他们的力越小，他们之间的距离越近啊，他们的力越大，对吧？他们之间的这个力和他们的电量成正比啊，跟他们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啊。我们就很快的告诉他，接下来这个教授问我们：你们想过没有，这两个电荷之间的吸引力它为什么是跟距离的平方成反比，而不是和距离的一次方成反比？跟距离的一次方成反比也可以啊，离得越远力越小，离得越近力越大。当时我们所有的中国学生都傻眼了，我们从小都会背这些公式，我们从小都明白这些物理的定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两个电荷之间的力为什么是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那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你想象一下，如果上帝在造这个公式的时候，在造这个定律的时候，是这两个物体之间的力和距离的一次方成反比的话，你要给它做微积分的话，它最后你算出来那个能量是无限大的，就是你永远没有办法把两个电荷分开啊！我们当时这个恍然大悟啊，原来这么简单的一个规律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解释。这个教授又问我们，你们现在知道啊，这个两个力的大小和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你们想过没有，它为什么不是三次方啊？为什么不是 1.9 次方或者 2.1 次方啊？所有的中国的博士全部傻眼，从来没想过。那个老师就告诉我们啊，如果是 1.9 次方或者 2.1 次方的话，你没有办法算微积分，如果是三次方的话太复杂了。所以上帝把这个公式造的是这么的简洁啊，这么的和谐，这么的完美。当那次那堂课给我很深的一个体会，我们所接触到的很多的物理的规律，它非常的完美，它非常的和谐，甚至非常的简单简洁。 其实所有的这些都指向了这些规律的背后有一位智慧的设计者，他非常的有智慧。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克风，对不对？这个麦克风可以收集声音，它可以传递信号，对吧？然后处理这个信号，然后让信号从那个音箱里面出来。我如果告诉你这个东西它是进化来的，它是碰巧碰出来的，你信不信？您不信，对不对？有目的有功能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它一定是经过一个非常非常智慧的设计。而在我们的所接触的这个大自然的里面这种奇妙的规律是非常非常的多的比如说在这个科学研究里面，其实人们常常也是学习神所设计的这些奇妙的规律应用在我们的科技里面比如说人类在制造飞机的过程中就是一个不断的跟上帝学习的一个过程。人类制造的第一架飞机是什么？有翅膀的。他为什么一定要设计两个翅膀？因为他看到天空飞翔的鸟是有翅膀的，他知道我如果想设计一个东西飞起来，我一定要有两个翅膀。但是问题来了，你说这个飞机它能飞啊，是因为它那个气流在下面的压力比上面的压力大，所以它飞机能飞起来。但是呢，在这个飞机的翅膀的这个顶端这个地方，它会有一些扰动的气流它气流有，它有的时候会从上面到下面，或者下面到上面，就让这个飞机的飞行非常的不稳定。那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当时的科学家他们非常的聪明，他们说我们跟上帝学，什么意思啊？他们发现这个老鹰很多的鸟或者老鹰，它的这个翅膀的顶端有一些小的翅膀小的羽毛，这些小的羽毛就有一个功能，它能够稳定这个翅膀顶端的这个气流避免这个气流的扰动。所以我们下次再去飞机场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去观察所有的飞机的翅膀的末梢它都有一个小的翅膀它可以稳定这个气流这是人们从自然界里面，从上帝的这个设计里面学到的很多的规律。当这个飞机在高速飞行的时候，它还有一个麻烦就是当这个飞机的速度很快的时候，它很容易震动，翅膀会震动。那怎么办呢？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这个科学家就观察这个蜻蜓这个蜻蜓的翅膀蜻蜓的翅膀中间有两个小黑点儿。以前人们不知道为什么你这个蜻蜓的翅膀这么薄，它为什么中间有两个小黑点儿？那后来才发现这个蜻蜓的翅膀它中间的这个硬块它能够增加这个翅膀的质量，从而增加这个翅膀在高速飞行时候的稳定性。所以后来的设计师他们就模仿这个蜻蜓，就把这个飞机的翅膀加了一个很厚的板子金属板，作为这个抗高速飞行的时候这个抗震的装置。其实自然界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奇妙的规律，而这所有的奇妙的规律都在告诉我们背后有一位创造的主，背后有一位极有智慧的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和设计者。所以在获得诺贝尔奖的这些科学家里面93% 是相信有神的因为他们越研究他们会越发现神创造的这个奇妙，这个大自然的奇妙。这个诺贝尔奖得主里面哪些人是相对来说是不信神的呢是这些诺贝尔和平奖的得主他们中间不信神的比例比较高学自然科学的人很多人都是相信有神的，但是我们不认识这位神，就好像是一个小婴儿生下来的时候他怎么知道谁是他的爸爸？他不知道的，他自己搞不清楚的，他也不可能靠他自己去搞清楚，除非这位父亲亲自去告诉他，说叫爸爸。这个小婴孩呢，他就接受了这个启示。我们这些非常渺小的人，对吧？你跟我，你如果是让我们自己去寻找这一位无限的上帝，让我们自己去搞清楚他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是不可能的。但是这位神， 他透过他的话语啊，他透过圣经向我们启示他是谁，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事情，他对我们的期待是什么。啊，今天我在这里给啊，很想跟大家分享圣经里面的两节经文啊，是记录在这个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这是十诫的序言和第一条诫命，神透过他的话向他的百姓来启示他是什么样的一位神，他为人做了什么。但是我在这里先提醒一下大家，当神把出埃及记二十章的这几句话给他当时百姓的时候，是在大概3500年前。当神向他的百姓来启示这些话的时候，他的百姓在哪里？是在阿拉伯的旷野，那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环境，一阵沙尘暴过来他们可能死掉，他们没有水喝啊，他们没有东西吃，这些东西都会成为他百姓的难处。就是在那样的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里面，这群百姓非常的没有安全感，所以神就把他的话给他的百姓，成为他百姓的鼓励和安慰。在今天的这个时代里面，过去的几年我们都经历过瘟疫、疾病，今年有战争、地铁的枪击，对吧？最近开始通货膨胀，开始裁员，开始失业，这个世界非常的波动震荡。但是这些外面的困难啊，还不是最大的困难，最大的难处是人心里面的难处，人心里面的不安、焦虑、忧愁，对吧？谁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谁能够真正的安慰我们？盼望借着今天的这两节经文，可以帮助我们来认识这一位愿意爱我们、愿意把平安赐给我们的那位神。我们可以一起把这两节经文读一下，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出埃及记二十章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神。好，我们今天就学习这两节的经文，非常的奇妙。他说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耶和华是上帝的名字，那上帝的这个名字本身就是在启示这一位神他的特质。耶和华的名字是什么？就是 I am who I am， 中文翻译过来就是自己有永远有啊，自己有永远有，这就是这位神的名字。什么意思？首先啊，自己有永远有这个概念是讲到这一位神啊，他是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而存在的，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个概念。大到整个宇宙，小到每一个原子、每一个分子，任何一个人事物，它都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它都需要能量，它都需要依靠别的东西才可以存在。当然大概在50年前啊，那这样的一个理论是没有人相信的。1960年以前，人们相信有一个东西很特别，是一直存在的，就是宇宙。这个宇宙是一直有、永远有的。但是1964年的这个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啊，成为这个支持大爆炸的重要证据之后啊，科学界才普遍的相信，哪怕是这个宇宙，它都有一个起点，它都不是一直存在的。而这一位神，他自有永有，他是永恒的，他是没有时间限制的，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概念。今天你我们都活在一个有限的时间和有限的空间里面，我们从出生，我们看到的每一个物体它都是有长度的，对不对？我们从小所经历的时间都是有一个量度的。但是你发现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你我活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人，我们的心里会渴慕一个东西，叫做无限， 叫做永恒，非常的有意思。我们活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里面，但是我们会渴望永恒。我们遇见生命中遇到的美好的东西，我们希望这些东西可以永远长存，比如说爱情，对不对？结婚的时候要送什么？要送钻戒。为什么是钻戒？钻石是不会朽坏，永远的美丽。戒指它是圆的，什么意思？它象征着无始无终，它象征着永恒。你我的心里面永远会有一个愿望，希望美好的东西可以永存。为什么？对吧？为什么我们这些活在有限时间和空间里面的人，我们会渴望永恒？我们没有经历过永恒的人，我们渴望永恒，为什么？因为神在造你造我的时候，他把一个无限大，他把永恒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去寻找，让我们去渴慕。当我们得着这个永恒，当我们得着这位神的时候，当我们跟这位无限大永恒的神有一个关系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你就可以有满足，你就可以有喜乐。否则的话啊，我们人一生啊，你就是会焦虑啊，就是会不满足啊。两年前大概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经历了一波那个股票的暴涨，对吧？你无论买什么股票，随便买随便涨。但是我们回想一下，其实我们看到那些股票在涨的时候，其实你就高兴一下下，你就高兴不起来了。为什么？因为你后悔当初没有多买一点，对不对？有人说人生啊，就好像是乘坐北京地铁一号线，经过国贸羡慕繁华，经过天安门幻想着权力，经过金融街梦想着发财，经过公主坟遥想一个华丽的家族，经过玉泉路的时候依然雄心勃勃最后有一个声音飘入你的耳中，乘客你好，八宝山到了。很多人说呀，这个就是人生啊。我们一生被一个欲望，被一个不满足所驱使，我们心里面一直在苦苦寻找，我们有很多渴望的东西。那当然这些东西不是不好，而是这些东西它很短暂，它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心里面那个无限大的那个需求。而圣经中所启示的这位神，他自己有，永远有，他无限的大，他无限的美丽。当我们真的遇到了这位神，我们的心就满足了。这位神他自己有，永远有，他的名字叫耶和华。当然这也讲到这一位神啊，他不但是永恒的，他自己有绝对的主权，他要拣选谁就拣选谁，他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换句话讲，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来听福音，我们每一个人有机会和这么美丽的一位神有一个关系，不是神给我们面子，是神大大的高抬我们，他给我们一个机会，给我们一个途径，让我们可以认识他。那在这里我们要问一个很基本的问题啊，就是创造宇宙管理万有这么伟大的一位神，他愿不愿意跟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有一个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的。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呀，熟人好办事儿，对不对？我们如果找一个人帮我们办点事情的话如果这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毫不相干，往往就很难把这个事儿办成。那如果这个人是我们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就比较容易成功所以我们常常说要学会这个套交情学会跟人打交道前些年很多的网站新闻报道那个讲到马云的时候都不叫马云的都说马云爸爸有些记者就是说马云干爹当然这些年没有人这么讲了。那微博上呢 有人管这个王思聪叫老公啊，有人管韩寒叫岳父。为什么？因为人的心里面啊，你渴慕跟这些有权有势的名人有一个关系，对不对？那关键是，那这些人他会不会在乎你，在乎我的？如果人都不在乎我们，那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有无限全能的上帝，他会在乎我们吗？这节经文啊，其实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这节经文说你的神，请注意这个你的是单数的，是讲到这么伟大的一位神啊，他可以跟你跟我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神这个原文，这个神这个字啊，是讲到他是那位信实的大能者。哇，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概念。这一位信实的大能者，他可以，或者说他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可以跟他有一个关系，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我说我是某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好朋友，对吧？我可以随便说的。但是如果这个国家领导人他说，哎，这个人是我的朋友，那这句话就非常的有分量。这里上帝亲自说，他可以是你我，是我们个人的神，跟我们有一个个人的关系，他是我们生命中信实的大能者，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在你我的生命中，如果我们可以跟这位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的话，那我们这一生在地上太有福气了，我们的生命也会有翻天覆地的大改变。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大概6年前啊，我老婆怀孕了，我们去做产检的时候，妇科医生看完这个 B 超之后给我们讲，恭喜你们，恭喜你们，你看这照片上两个点，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两个点，什么意思。他说恭喜你们，你们怀的是双胞胎。我一开始不相信是真的，因为我们家和我老婆家两个家都是没有双胞胎基因的啊，这个东西得靠遗传啊，我们是没有这个基因的。后来缓过劲儿来啊，我们才发现这是真的啊，这是真的。我们当时非常的兴奋啊，就感觉中奖了，对吧？你本来打算生一个孩子，结果又白捡了一个孩子。后来我老婆告诉我说，老公啊，这个我有点害怕。我说你害怕啥呀？我老公你知道吗，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跟上帝祷告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我希望我将来可以嫁一个老公比较像我爸。第二件事呢，我祷告神，我希望我能够生个双胞胎，没想到是真的，所以我有点害怕，我以后不敢随便祷告了。后来我就问他，你不是跟神祷告找个老公像你爸吗？你觉得我跟你爸像吗？我老婆说当然像啊，你的缺点跟我爸的缺点一模一样。上帝非常的幽默，我们就这么开心了很长一段时间。每个月去做一次，正常的产妇是每个月做一次的产检，那医生让我们是2周要做一次产检。我们一开始不知道为什么，但后来发现每次产检的时候，医生的这个表情非常的严肃，那个时候我们才慢慢的意识到可能是有问题了。但是就是我们中国人常说嘛，无知者无惧啊，你就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最开心的。我们就是那样糊里糊涂的过日子。后来我们查了一些资料，查完就不淡定了。就是即使是在现在的医疗条件下，生双胞胎出现问题的概率还是很大的啊。就是我们周围的朋友啊，就是有3个家庭，他们曾经是怀过双胞胎的啊。最后就是我们了解的情况，就是这3个家庭最后就只有一个孩子存活下来了啊。因为即使现在的医疗条件下，这种啊生产还是很困难的。结果呢，那个我们家的小孩子就早产了3个月，这就20多周就出来了。20多周出来了，你要普通的小孩生出来啊，白白胖胖的，对吧？白白胖胖非常可爱。我们家的2个小孩生出来全身都是紫的，紫色的。为什么呢？因为正常人的皮肤是有10几层的， 因为我们家那小孩20多周出来，他的皮肤只有一层，所以基本上是透明的。你透过那个皮肤，你能看到他里边那些器官。整个孩子非常的小，我把那个结婚戒指摘下来，能套他大腿上，你就可以知道那个孩子非常的小，非常的软弱。他们没有办法吃东西，太小了。然后医生就用一根管啊，直接把那个奶插到他的送到他的胃里边。啊，他们全身也没有什么脂肪，因为那时候脂肪还没有发育嘛，啊，皮包骨头非常的瘦小。关键问题是这个有一个小孩，这个脑袋里边稍微有点出血，而且他们的心脏那个时候没有发育完全，没有闭合，有时候这个血会那个血液会从心脏流到他那个肺里边，那肺呢又几乎没有功能，那他们的生存基本上都在保温箱里边，在这个 ICU 病房里边，一直靠呼吸机把这个空气压进去。当时我们看到这个情况是，我是非常的有点啊不淡定了，然后那个主治医生就带着我啊去到他们医院的那个走廊里面，告诉我们，我们这里啊是全美国最顶尖的医院啊，我们每年会收到大概100-200个像你们这样的孩子啊，我们的医疗条件也是最好的，然后就给我们看啊他们医院的那个数据。就是从他们这个医院里走出来的这些早产的孩子，脑部啊没有后遗症的概率是80%多，啊心脏没有问题的概率也是80%多，肺部啊出院以后没有问题的概率也是80%多，啊我一看还挺开心的，你说医院不错呀，好像都能治好，但是啊我是学过数学统计的，80%的概率啊，一个病是80%的概率。对吧，那三种病都没有的概率就是80%乘以80%再乘以80%。啊两个小孩子再平方一下。后来算了一下，那这两个小孩子最后出院的时候脑袋没病或者心脏肺没病的概率是个非常小的概率。非常非常小的概率。啊当时他们在那个ICU 那个保温箱里面住了3个月。医生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啊，就是让我们父母，就是每天都坚持去看他们，啊，去抱他们，啊，让这些孩子感觉到有人爱他们。那一开始他们的情况是非常的糟糕的，因为他们，大脑里面这个控制呼吸的，人大脑里面是有一个部位是控制你的呼吸的，他每次给你的呼吸发一个信号，你呼吸一次，给你个信号，你呼吸一次。但是当时这两个孩子就是他们脑部呢那个区域没有发育好，那个结果就是他们会忘记要呼吸了，他给大脑给不了他身体一个要呼吸的信号，那所以呢这个医生就用少量的这个吗啡哈咖啡因来刺激他，不让他睡得太沉啊，他们基本上那个时候就全身都是管儿。每次我们去把这个两个小孩抱起来，基本上都抱一堆的管，然后那边显示器就开始那种叫啊，警报就开始叫，医院也知道这个父母的心理压力会很大，所以医院他们有一个program， 就是说他让这个曾经有早产儿的家长来帮助你们这些现在小孩还在紧急监护室的这些家长，给你们一些心理的辅导。我老婆当时就很好奇啊，就有一次就拿着那个电话就打了过去啊，电话那边的那个妈妈她是5年前生了一个早产的孩子，现在那个孩子已经非常的健康了，我老婆给她打电话的时候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安慰，对不对，心理的辅导，但是那个妈妈呀她拿起电话给我老婆讲的时候，她本来想安慰我的老婆，但是她控制不了她自己的情绪，他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因为他就回忆起当时他们家的孩子在紧急监护室的那个状况，最后打了30分钟的电话，那边那个妈妈就哭了30分钟。这位妈妈她知道我们的难处，她也亲身经历过我们的难处，她也非常的理解我们的感受，她也很愿意帮助我们，但是她不能帮助我们，他不能给我们真正的安慰。那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神。那我们家小孩其实住院的那段时间啊， 是我跟我老婆我们跟神关系最好的那段时间，在我们人生中也许没有任何一段时间祷告那么多的。圣经中也告诉我们说，我将你造在腹中我就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就分别你为圣。我们那个时候意识到这位神啊，他是造人的心肠肺腑的那一位，他也是那位掌管明天的神。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位神知道，而且我们知道这位神知道，那我们就放心了。我记得我跟我老婆结婚之前啊，教会里面有一个弟兄啊，给我们上婚前辅导课，他说过的很多话我都记不太清楚了，但是有一句话我当时记得印象特别深刻。这位弟兄给我们讲，就说你们结婚以后啊，如果神给你们一个健康的孩子，你们要赞美感谢主，抱过来好好养。但是如果神给你们家一个残缺的孩子，你们也要赞美感谢主，抱过来好好养。当时我们就想起来这位弟兄曾经给我们说过的话，我们就意识到一件事情，其实这位神他什么都知道，他什么都掌管，他也亲自抱着我们陪着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难处。我老婆说她当时早产进手术室的时候，她说他们不觉得她是躺在床上被推进去的，她说她是感觉躺在天父的怀里面被抱进手术室的。不知道为什么我老婆那段时间特别的坚强，她比我还坚强，她就是有那种平安和喜乐在她的心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因为这位神他是我们在难处中随时的帮助。其实任何一个人相信耶稣的人，在你的生命中会有苦难，会有风浪，不信耶稣的人在你的生命中也会有难处，也会有麻烦，也会有许多的风浪，对不对？在 ICU 病房里面呢，有没有基督徒？有。有没有非基督徒？也有。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我们活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世界中，都会遇到各样的麻烦和难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中遇到苦难的时候，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谁能够真的了解你？谁能够真的安慰你？谁能够真的擦干你的眼泪？谁能够疼你、爱你，把你抱在怀里面，抱着你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风浪？只有耶稣可以。只有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的上帝，他能，他疼你，他爱你，他也愿意。因为他曾经为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他也曾经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黑暗的权势，所以他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属于他的人。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说，除他以外没有别神。如果我们能够成为这一位神的孩子，我们太有福气的一件事情。那这节经文还告诉我们，他是我们的神，他为我们做了什么呢？这里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将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什么意思？什么叫做把我们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埃及，这里讲到埃及是当时全世界最繁荣的一个国家，他们有最先进的文化，有最强大的军事，他们有最发达的贸易，最宏伟的建筑，最富饶的农业。当时神的百姓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面啊，给埃及人做奴隶当苦工。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幅图画，当时的百姓是在埃及做奴隶。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在美国，对不对？我们今天在纽约，我们在这个全世界最发达最强盛的国家啊，最繁华的一个地区。但是我们每天什么样的感觉呢？每天早上起来，哎呀，好感恩啊，我太幸福了，我能够在美国，我还能在纽约，是这样的感觉吗？还是我们会常常感觉到有很多的劳苦愁烦缠累着我们？我们常常说的一个词就是忙，对不对？忙，忙，什么意思？ 什么是忙？左边一个竖心旁，右边一个王，对吧？意思就是心死了，心死了，太忙了。所以人常常是很多时候心里面是没有平安，没有喜乐，没有满足的。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有人说它是物质极其的丰富，我们的衣橱里面全是衣服，我们不知道该穿哪一件，鞋柜里面全是鞋子，不知道该搭配哪一双，对吧？今天手机里面有一个推送啊，某某牌子又打折了，我们还要乖乖的去买，买回来新鲜一下。那很多人说我们人生的愚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用生命去赚花不到的钱，买用不到的东西，去向那些自己根本不在乎的人炫耀。这句话说的非常有意思，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特征，物质极其的丰富，但是很多人的心里面呢极度的贫穷。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啊，她是名牌大学毕业，国内名牌大学毕业，然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到纽约这边哥伦比亚大学读书啊，她读的还是这个哥大的招牌专业。她说呀，她给我们讲，她说她来纽约的第一年啊，他说我来到这个全世界啊最繁华最精彩的城市啊，那个时候他还住在这个纽约曼哈顿人气最旺号称网红楼的45楼啊，人又长得漂亮，个子又高啊，什么都好。但是他说呀，每次回到家我都感觉是那么的孤独，那么的寂寞，那么的不快乐。当时他就想，这个我是不是人生太顺利了，太矫情了，太做作了可能是他需要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才能够成长当然他也有一些朋友去安慰他，说你看你都这么好了，你为什么会不快乐呢当他听到别人这么劝他的时候，他心里就更难受了，对吧？你连我哪里痛苦都不知道。后来他的生命中就遇到了一些挫折和难处他的朋友来劝他信耶稣吧，他直接给他朋友一个白眼你神经病啊，你让我信耶稣。当然他也尽了他自己一切的努力去挣扎，用尽他自己的各样的方法。当他最后说，他给我们做见证，他说当他几乎要走到人生尽头的时候，他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救救我吧，我愿意相信你。他说从那天开始恩典就临到他心里面就有说不出来的平安，说不出来的盼望和满足。这个世界它可以外面看起来非常的繁华，但是这个繁华的背后它有很多的无奈，很多的叹息。这个就叫做埃及，用物质来麻痹人，而且呢还用宗教来欺骗人。释迦牟尼讲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比喻，他说一个人被老虎追赶，不小心掉下了悬崖，这个人在情急之中紧紧的抓住一根长藤，但是他不敢爬上去，因为上面有老虎，他也不敢下去，因为下面是万丈深渊。偏偏在这个时候跑过来黑白两只老鼠在啃那根他紧紧抓住的长藤。释迦牟尼就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绝境。什么是聪明人呢？聪明人就是我既不看上面的老虎，也不看下边的万丈深渊，我就看一看周围的悬崖峭壁有野花且欣赏，有野果且品尝。那其实我们的观念受这种思想的影响非常的大，很多人对于生命就是一个及时行乐的态度犬马声色也好青灯黄卷也罢，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打发时光，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欺骗，来麻痹我们自己。你不要想，不要想以后会发生什么，不要想人死了去天堂还是去地狱，我们有很多的方法来麻痹自己。但是朋友们， 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知道，我们是不甘心这么糊糊涂涂的啊过一辈子的，我们是不愿意活在罪恶的捆绑里面和宗教的欺骗里面的，对吧？我们没有人甘心说当一只鸵鸟的。那这里说到这位神啊，他可以把我们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为奴之家什么意思？一个人啊，他被什么东西辖制，他就是什么东西的奴隶。就一个人被色情辖制，那他就是色情的奴隶。一个人被金钱辖制，他就是金钱的奴隶。一个人被权力辖制，他就是权力的奴隶。一个人如果他被打游戏辖制，那他就是一个游戏的奴隶。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我当时打游戏非常的上瘾，当时玩的那个游戏叫做这个反恐精英啊，有点类似于绝地求生的这个射击游戏。有人玩过这个游戏吗？啊，玩过的都暴露了你的年龄。当时我念书的时候，就是别人每天是背着书包去教室上学，我每天就背着书包，书包里面放着鼠标和键盘就去网吧了。当时那时候我在网吧旁边租了一个房子，每天睡觉回去睡觉做梦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在那里游戏的那些打仗的画面。我们这种玩这种游戏的人啊，我们会有一些的生活里面会有一些特征，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会靠着墙走，溜着那个墙边走，不容易被敌人的火力击中。我们拐弯的时候呢，会先伸一下脑袋看一下，看一下那个后面有没有人埋伏。后来大学毕业了，回到家了，我也不想找工作，因为每天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打游戏，因为打了好几年了。念大学的时候你不在家，你父母也不知道你在打游戏啊，他们眼不见心不烦。大学毕业回到家了，每天看着你打游戏啊，他们心里面非常的忧愁。就是我们家基本上都隔三差五就要吵一架啊。当时就有很多的新闻的报道是这么说的，就是某某年轻人在网吧里面打游戏上瘾啊，连续通宵打了几天几夜没睡觉，然后突然就猝死了。没有这种报道也好，就是关键就是很多这样的报道，然后我妈看了这样的报道，她就非常的担心。有一天我妈就拿着这个报纸来找我，你看这个小孩子，这个几天几夜打游戏就跟你似的，不吃不喝的打通宵，然后就突然猝死了。要不这样，妈求求你啊，妈给你跪下，求你别打了。我当时听到我妈妈这么劝我，我心里面是非常的生气，非常的愤怒的。我说，你根本不知道我里面的痛苦。你告诉我，我不打游戏我能干什么？我知不知道应该不应该打游戏？我知道的。我知不知道打游戏只是刺激我的大脑，让我的大脑兴奋一下？我知道的。你知不知道打游戏会上瘾？我也知道的。你知不知道打游戏会越来越空虚，人越来越颓废？我也知道，什么都知道。但是妈妈，我告诉你，我现在当着你的面把这个游戏卸载了，过不了三天我一定乖乖的把这个游戏装上，我继续打。什么道理都知道，但是那个打游戏那个瘾来的时候没有办法胜过的，这个就叫做奴隶啊。你就是一个游戏的奴隶，你时候到了，心情来了，你就乖乖的去做一件你不想做的事情。在你的生命中，我不知道你被什么东西所捆绑，也许是金钱，也许是色情，也许是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这样的，在这个世界上，很多的邪恶的权势，很多的罪恶，它就是像洪水猛兽一样来侵袭我们，来辖制我们。我们想做的善，我们常常做不到；我们不想去做的恶事，我们偏偏去做，对吧？人就是这么的可怜无奈。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罪，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 我们家两个孩子，大概在两三岁的时候，有一次他们把这个擦脸的毛巾啊扔到这个马桶里面，然后非常开心的在那儿摁那个冲水的按钮啊，一遍又一遍的摁。我老婆听到就过去问他俩说：“这是谁干的好事？”我们家老大想都没想，妹妹干的。我们家老二想都没想说：“爸爸扔的啊！”我就站在他的后面。我们没有人会教自己家孩子说谎，对吧？但是这个孩子他天生就会说谎，他天生就是会诡诈。我说你们这才两三岁啊，说谎说起来这个心不惊肉不跳的，你将来长大了那还得了。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应该骄傲，对吧？骄傲使人落后，但是我们就是非常的喜欢骄傲。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嫉妒别人。什么是嫉妒别人？就是我们自己把毒药喝了，然后希望对方去死。我们都这些心灵鸡汤我们都喝过的，我们都能给别人讲的，但是我们自己却常常行不出来。我们就是喜欢自私，喜欢骄傲，喜欢嫉妒。那我们的罪呢，这个罪恶在我们里面，它不但会伤害我们自己啊，它也会伤害我们身边我们所爱的人。大概在两年前，有一个视频非常的火在网络上，就是一个在一个立交桥上啊，有一个私家车在停在一个立交桥上啊，当时的那个车很多，他突然就停下来啊，停下来之后呢，这个车门就突然打开了，从里面跑出来一个年轻人啊，一边跑一边抹着泪水啊，最后冲到立交桥的桥边，就毫不犹豫的就跳下去啊，当场摔死。当这个孩子从车里面跑出来的时候，他的妈妈就马上从驾驶室那边跑出来，就紧追不舍啊。但是妈妈没有孩子跑得快，最后这个孩子就在这个妈妈的面前从桥上跳下去，当场摔死。那这个视频呢，最后就是妈妈就跪在这个立交桥的桥边，非常的痛苦，就跪在那里，手拍打着那个地面，非常的痛苦后悔啊。后来有记者去了解这个事情大概就是这个小孩子在学校和别人发生了矛盾，发生了矛盾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又被妈妈批评了。妈妈大概就说：“你这样子，你还不如去死。”就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话。那这个孩子他一气之下，他就跳下去，就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那 YouTube 上这个视频的点击的人很多，也有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其中被点赞次数最多的那个留言，他会自动排在最前面。他是这么说的那个留言是这么讲的，说看了这个视频我感触很深，因为我看到的不是一条陌生的生命逝去，而是看到了当年差点走到这一步的自己。这是很多人在下面留言，很多人给他点赞。那我们要想，在这个故事里面谁是受害者，谁是这个故事的受害者？我们说这个孩子是一个受害者，妈妈是这个世界上最爱他的人，然而他却被妈妈所伤害。妈妈的一句责备的话成为压垮这个孩子的最后的一根稻草。我们换个角度想，在这个故事里面，在这个悲剧的里面，这位妈妈也是一个受害者。这个孩子跳下去一了百了，妈妈怎么办，对吧？他这位妈妈后半辈子的生活怎么办？谁又能去安慰他？谁又能去照顾他？我以前每天在家打游戏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最痛苦的人，但是后来我才慢慢的意识到，其实当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罪恶中挣扎的时候，其实我们周围爱我们的人，他们也许比我们还痛苦，对吧？他们看着你在那里挣扎，他们也无能为力。其实罪恶就是这样，罪恶就是让人与人之间彼此的伤害，让最爱的人之间互相的折磨。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打游戏对家庭也非常的负责任。 我们经常开大玩笑说你啊就是这个时代的稀有动物啊，应该给你发一张好男人卡。他给我们讲一个故事，他说情人节到了，他给他的太太买了一束花，他期待他的太太看到这束花会非常的兴奋，非常的开心。但是实际情况呢，他那天回到家的时候发现，当他把这个花放到桌子上的时候，他太太没有任何的反应，就非常的冷淡，就说你把它放在那里就好。哇，这位先生看到他太太的这个反应，他顿时就非常的生气，说你怎么可以不感激我，你怎么可以对着我对你的爱没有任何的表示，你怎么可以反应的这么冷淡。也就在那一个一刹那，这位朋友他意识到了，即使他愿意对他太太好，然而他的爱也是自私的，也是为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也是被罪恶所污染的，也是有条件的，对吧？我爱你，我愿意对你好，你必须要有反应，你不可以没有反应的，这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表现。那这些事情其实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中我们也常常经历到的，我们这些人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我们跟别人说话都是可以和和气气的啊，别人跟我们说话都感觉是如沐春风一样，但是你发现你回到家里边很容易不能好好说话啊，很容易脾气就上来，很容易就有火药味儿啊。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在外面啊跟别人发火那个成本太高了，对吧？人家会怎么看我们，人家会怎么对待我们，但是在家里面没有关系，对不对？你知道对方不会报复你啊，所以你可能就变本加厉的来伤害他，来暴力的对待他。那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我们都有可能是那个伤害别人的人，我们同时我们也是那个受害者，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在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东西叫做罪，罪这个东西它就是会伤害我们最在乎的人。那人在罪恶中怎么办？出路在哪里？那这里的好消息是什么呢？好消息就是上帝啊，这位主他可以把我们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这节经文里面他这么说，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把你从埃及之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领出来。这短短的三个字背后有一个非常美丽的故事，这是讲到我们这些生在罪中活在罪中的人，我们怎么可能跟这一位圣洁伟大美丽的神有一个关系呢？神说他把我们领出来，就是讲到上帝他要自己到地上来做人，他的名字叫做耶稣，耶稣就是神拯救的意思。他到地上来，他不是告诉你告诉我我们好得很，他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罪，而且每个人都有死，罪的后果非常的可怕，死的后果非常的可怕，死后且有审判。但是他一方面他完全的圣洁，另外一方面他也爱你，他也爱我，他不想让我们受刑罚，他不想让我们受审判。那怎么办呢？他为你为我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不流血，我们的罪就不能被赦免。他亲身担当了我们一切的罪恶和过犯，我们所有的罪都被算在了他的身上，他为你为我付清了我们犯罪之后应该受的刑罚。从此之后如果我们信他，我们就被算为是圣洁的啊，我们就被算为是公义的，因为他已经为我们偿还了罪的代价，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邪恶的权势。曾经有一个妇产科的医生，他接生的技术很好， 但是后来有一段时间是国家实行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啊，他就去做了这个流产的医生啊，所以他常常也是去宣传去鼓励别人去做流产啊，他也亲自的参与啊很多很多的这种手术啊，这种惨剧。当他做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受不了别人看他，不管什么人用什么样的眼光去看他，他总觉得别人要责备他，别人要控诉他，他晚上不敢自己一个人出门。很有意思，没有任何一个人当他的面指责他，但是他自己心里面的良心非常的不安，他的良心非常的受控告，他没有办法独处，他越来越抑郁。后来他退休之后，他做了什么啊？他去到一个做洋娃娃的一个玩具工厂啊，去制作洋娃娃啊。他希望他借着他制作这个洋娃娃，能给这个孩子带来一些快乐，能够来安慰或者弥补啊他曾经犯下的这么多的过错。但是朋友，我们正常的人，我们想一想，我们能够靠我们做一些洋娃娃啊，做一些事情来补偿我们曾经犯罪的代价吗？显然是不行的，对不对？你不能说哦，把你们家孩子把这个孩子杀死，然后我给他一个假的洋娃娃哦，戴罪立功啊，这条路是走不通的，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给别人带来的伤害，也许别人想起来我们曾经给他们说的话，很严厉的话，也许它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苦毒，有很多的阴影。我们给别人带来的伤害怎么办？别人给我们带来的伤害，谁又真的能够医治我们、安慰我们？只有这一位在十字架上面的救主，他从死里复活，他败坏了魔鬼的权势，他可以释放我们这些一生怕死而是罪恶奴仆的人，他也可以把一个新的生命赐给你，赐给我，放在我们的里面，来帮助我们胜过罪恶，胜过试探，胜过魔鬼，让我们可以堂堂正正的活出一个神造人时候的那个美丽。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思想，这个思想伟大到一个地步，奇妙到一个地步，骄傲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他接受不了。但是一个谦卑的人，他可以明白，他并且可以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什么样的人能够成为神的孩子？什么样的人可以有从神而来的平安和喜乐？什么样的人心里面不再有罪恶的亏欠？什么样的人心里面可以有满足？圣经中告诉我们一个非常基本的真理，就是相信他的人，相信他的人，不是靠我们的努力，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因为我们离这一位上帝，我们离他圣洁公义的标准差太远了，没有人能做到。最好的办法是什么？是相信。一个人无论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学历，什么样的情商智商，他生活在哪里，他都可以借着相信成为神的孩子，他都可以借着相信来享受神所赐的给人的一切的福气。这是最公平的一件事，就是让人借着信能够得着神给人的平安和福气。那这样这么伟大的一位神，那他是我们生命中信实的大能者，他可以抱着你走过每一个苦难，他也是可以救我们脱离罪恶、黑暗、权势捆绑的那一位。那这样的一个人，他对着我们有一个启示啊，说你不可以有别神啊，你不可以有别神。这是什么意思？其实无论是东方的文明啊，还是西方的文化，都有很多很多的神仙的故事啊。但是我们仔细想一下的话，就知道这些神仙故事里面的神啊，他都不怎么神的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玉皇大帝的这个神仙系统，那这些神仙他们有什么功能呢？他们有什么能力呢？他们能够长生不老，他们在天上逍遥自在。那长生不老也好，逍遥自在也罢， 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代表了我们心里面最渴望的那个东西，我们人在世界上最想要的东西。但是呢，这些神你发现他们在天上虽然逍遥自在，但是他们还保留了封建制度的等级概念。这个孙悟空嫌自己的官太小啊，没有去邀请参加这个王母娘娘的蟠桃大会，就非常生气，勃然大怒，大闹天宫啊。然后玉皇大帝拿一个猴子没有办法，对吧？所以这些神仙他虽然长生不老逍遥自在，但是你发现他们免不了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换句话说，这些神仙系统他们代表的是人类自己的影子，是人类自己的欲望在天上的一个投影，是人想出来的。这些神仙他都不圣洁不公义的，在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些神明更是这样。这些西方的这些希腊神话里面的这些神，他们除了具有更多的法力长生不老以外，他们的性情和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你读这些希腊神话的故事，他们会嫉妒啊，会贪心，会淫乱，会有婚外情。所以这些神仙你看来看去其实都是人自己的样子，都是人自己的欲望在天上的投影，都是人自己造出来的。而这些神他不公义不圣洁，他不神的。有一个弟兄啊，他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孩子，这个孩子是他从小带大的。孩子的妈妈上班比较忙，所以这个弟兄他跟孩子的关系很好。这个孩子从生下来开始这个弟兄就经常抱着这个孩子，就给这个孩子启示他对这个孩子说叫爸爸。那这个孩子就乖乖的叫爸爸，因为对这个孩子来讲，他不知道爸爸背后的那个意义是什么，但是他知道我只要叫了爸爸我就有东西吃，我只要叫了爸爸就有人来抱我，我只要叫了爸爸就有人来跟我玩，对吧？所以事情就这么发生了。后来有一天这个弟兄的一个朋友到他们家来做客这个弟兄就拿出一些糖果来招待这个客人结果这个小孩子他在屋里面听到这个大人在外边这个擦擦擦扒糖果皮的声音，就那个小孩就一路爸爸爸爸爸爸就从屋里边就跑出来了，因为他经过训练了，他只要叫爸爸就有好东西吃，他听到了这个好东西他就叫爸爸就出来了这个朋友看见这个孩子好可爱当时就抱着这个孩子给这个孩子开了一个玩笑，他把一个糖来想给这个孩子，给一半就把这个糖拿过来，然后给这个孩子讲，这个朋友说叫爸爸，叫爸爸逗他玩，对吧？然后你们猜这个孩子叫不叫？他一定叫，毫不犹豫，爸爸。哇，这个真爸爸在旁边，那哪受得了？你怎么能随便问别人叫爸爸？抓起来就打屁股。后来这个朋友也他的这个朋友也非常幽默，说不要打他，不要打他嘛。这个叫做爸爸，大家一起做嘛。虽然这是一句玩笑的话，但是这个弟兄在那一刹那他就明白圣经里面的这个教导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上帝告诉我们说除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为什么？因为这位上帝他是真的，他是创造我们设计我们的那一位，他是爱我们的那一位，他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所以他不允许你，他不允许我像其他的人事物叫父亲，不允许我们有其他的神。而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有这样的唯一性，就是一加一等于二，对不对？那三说这个二你太独断了，对吧？一加一等于三也可以嘛。那个四也来了，说不公平一加一等于四也行。那我们都知道这是不可以的，为什么？因为真理是唯一的，真理是唯一的，真理就是有这样的排他性。这一位上帝他是我们灵魂的父亲，所以他不允许你我们像其他的偶像叫父亲。他也是同时他也是拯救我们的那一位他要的不是从我们这里得到什么因为这位神他一无所缺，他 他要的是跟你跟我的一个关系。那这位神他为了你跟你跟我关系的恢复，他也付了极大的代价。上帝让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这样的一个仇恨他的世界上，为你为我背负了我们应该受的罪恶和刑罚，又为你为我从死里复活，胜过罪恶黑暗的权势。我们的孩子如果去念大学的话，父母在家都是牵肠挂肚，然而天父却把他的独生爱子给了世人，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爱，它是无条件的，它也是永恒不变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谁，无论你曾经做过什么，无论在你的心里面有什么样的挣扎，你借着这样的一个信，都能够得着这样的一个福气，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今天我们在这里分享了这么多，讲了这么多啊，我们讲到这里，我想再请问一下在座的各位朋友，就是如果您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作为您个人救主的话，您听了今天的信息啊，听了这么多一些关于神的话，这位神他的全能，他的恩典，他的慈爱，他对着人的怜悯，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位神，你愿意更多的认识这位神，我可不可以请你，你可以轻轻的把手举一下，有哪些朋友啊，您愿意接受这位神成为您生命的救主，愿意相信，可不可以？有没有哪些朋友？有没有哪些朋友？好，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请放下。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些朋友？您，我相信神一定在你的心里面说话，因为你我都是他所造的。感谢主，看到了，因为你我都是他所造的，你我都是他所爱的。他让他的独生爱子为你流血舍命复活，他真的不会留下任何一点好处不给你。圣经中有一句非常美的话，非常非常美的，这么说的：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有人说这是整本圣经里面最美的一句经文，因为这节经文它在描述一幅图画，就是有一对年轻的情侣，他们马上要结婚了，那这对情侣就站在这个教堂的中央，婚礼的主持人就问他们说，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位女士作为您的妻子，一生一世不离不弃？这位先生说，是的，我愿意。然后主持人会问这位女士，你愿不愿意嫁给这位先生作为他的妻子，一生一世不离不弃？他说，是的，我愿意。从此之后，当他们把婚戒彼此戴上的时候，他们就进入了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他们就进入了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的里面。这个关系有点像什么？就有点像信耶稣就是这样。当你说是的，我愿意相信的时候，你和这位创造宇宙、管理万有、无限大的神就进入了一个立约的关系的里面。从这一刻到永远，你属于他，他属于你，你一生一世有恩惠慈爱随着你，他抱着你走过人生每一个风浪，他赦免你生命中犯下一切的罪恶过犯，他可以抚平你心里面一切的创伤，他把一个新的生命给你，你可以活出爱，活出和平，活出怜悯，活出喜乐，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生，这是一个蒙福的人生，每一个信他的人都能够得着。还有哪些朋友，你说我愿意相信，可不可以请您把手举一下？还有没有哪些朋友？感谢主， 感谢主。还有没有拿下？感谢主，感谢主。那我现在想邀请一下，就是刚才所有举手的朋友啊，刚才所有举手的朋友，我想邀请你们啊来到前面，我想给你们做一个啊祝福的祷告，然后回头我们有一些电子的书籍啊，有一些书可以送给你，好不好？我们请刚才举手的朋友，可不可以麻烦你们站到前面？感谢主。感谢主。我想我们每一位能够听到福音的人都不是偶然的，因为这位神他认识你，他认识我，从我们出生，我们还没有出生那一刻起，圣经中说他从创造世界之前他就认识你，他就认识我，他预备你的心能够成为好土，他预备你的心来享受来接受这样的一个福气。我为你们每一位都感谢神，但是我还想再问一下啊，在座的还有没有哪些朋友啊，您愿意来相信，来愿意来接受这么伟大这么美丽的一位神成为你的救主，一生一世爱你保护你，有没有哪些朋友？你们可以走到前面来。还有没有一位朋友？还有没有一位朋友？圣经里面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什么叫做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朋友们，就是在你我的跟前有且只有两条路，一条路是永生的路，一条路是灭亡的路。当你说我愿意信耶稣的时候，这是一条选择，这是一个永生的路。当你没有反应的时候，朋友们，这也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灭亡的路，非常的可怕。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您愿意接受，愿意相信耶稣基督作为您个人的救主？您不想，我不想再活在痛苦中，我不想再活在黑暗里面，我不想再去伤害我爱的人。有没有哪些朋友，您愿意相信，愿意接受？你可以走到前面来，我们为你感谢神，我们为你祝福，为你祷告。还有没有一位？去年年初的时候，2021年年初的时候，网上有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钢铁厂的工人，他在工作的时候，他不小心就掉进了那个炼钢炉里面，这个炉子是1000多度的温度，那个金属都是融化的，人掉进去那一刻瞬间人就没了。圣经啊，神啊，就用这样的一幅图画，就用烈火这样的一个场景去形容一个人，去形容人不要神的那个结局，那个可怕的光景，无尽的黑暗，无尽的恐怖。神是爱，当我们选择不要神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仇恨的里面。神是光明，当我们对着神没有反应的时候，我们就是在黑暗的里面。神在他圣洁和全能的光中，他可以兴起一个疾病，他兴起一个困难，他可以随时吞灭人的生命，但是他没有，他给你给我许多的机会，让我们可以听到福音，让我们可以接受福音，让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孩子，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一切的福气，让我们的罪恶可以被赦免，让我们可以活出一个新的生命。天下人间没有比这个再好的消息。还有没有哪些朋友，然后在最后的问一次，因为神的爱子耶稣基督他已经为你在十字架上经历了一切地狱火的煎熬。神的爱子，他只有一个爱子，他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付了极大的代价，他也为你从死里复活，胜过一切的罪恶和黑暗。 还有没有一位朋友？还有没有一位朋友？我们实在不想，我们实在是盼望每一位今天都能够得着这个福气，平平安安的回去，好不好？还有没有？好，那我们现在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我们现在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说一句请各位还有在座的，我们一起来说一句，我们为这些朋友，我们为他们感谢神，我们为他们做一个绝志的祝福的祷告，好吗？亲爱的主耶稣，我从前不认识你，即使在今天，我对你的认识也非常的有限。我听说你爱我，我听说你为我被挂在十字架上，我听说你为我复活，我愿意相信你为我所做成的。主耶稣啊，求你住在我的心里面，求你接纳我成为神的孩子，求你得着我，让我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每一个刚才从心里面做这样的祷告的朋友，我们都实在是为你感谢主。我们相信主为各位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见过，耳朵未曾听过，心都未曾想过的福气。幕后的福气比今天的福气会更好。